浪子燕青给卢俊义买药回来，发现有很多的工人绳捆锁绑着卢俊义，又打那小村子里边走出来了。燕青一看，把酒一斗，完了，卢员外，您可真是命运艰涩呀，方出龙潭又入虎穴。燕青一瞧，衙门口来的差人足有那么20多位，此时如果我要愣闯上去救卢员外，救不了，不但说救不了卢员外，弄不好把我还得给抓住啊。燕青他急急忙忙往旁边一闪身形，躲进旁边的树林，一纵身蹭楞，他上了树了，在树上边往下观看着，就把这20多个做工的压着卢俊义，就在这大道上，在他这树底下吵吵闹闹的走过去了。这是怎么回事呢？燕青用袖箭把那两个借差给打死了，死在庙里了。就在他背着卢俊义离开那庙不大会儿的功夫，附近正好有个地方，上这个地方啊给他爹上坟来。咱不说那庙后边有片坟地吗，这地方他爹就埋在那儿，地方到这上完了坟呢，到这庙里边来歇息歇息。他一进庙就发现这两具尸体，地方当时一看就吓坏了，这是他所管辖的地区啊，出了两条人命啊。仔细一看，这还是两个公差，身上带着有公文，地方吓得赶忙向上级禀报。很快梁中书就知道了，梁中书派人骑着快马到这一看，正是董超、薛霸押送卢俊义的两个差人，这就证明卢俊义被人救走了。所以梁中书急速地传下命令，周围的各个村镇捉拿卢俊义，告诉人卢俊义长得有什么特色，凡是看见这个人一定要把他捉拿到官，必有重赏。如果说见到这个人你不捉拿到官，不给送信儿的，一旦被官府发现，必要治罪。卢俊义跟燕青住在这个店房里边了，店房这个掌柜的就得到了这个消息了。掌柜的得到这个消息之后，第一个就怀疑到卢俊义身上，一看这个人正具备这个特点。小店的掌柜的胆儿也小，不敢得罪官家，急急忙忙就往外禀报。这一禀报上去，官府衙门里边派人到这一看，果不其然，这就是逃跑的卢俊义。偏巧他们在抓卢俊义的时候，燕青去抓药去了，没在这儿，所以把卢俊义就这么绳捆锁绑给带着走了。把卢俊义带走之后，燕青又打这树上一纵身腾跳起来，急得在地下来回转圈啊。燕青心想，这我怎么办呢？我怎么救我的主人呢？现在唯一可行的一条路就是我奔梁山了。我到梁山见着宋江等人，向他们诉说我主人的遭遇，让他们速速发兵到大名府来救我主人出监。对，就是这个道理，我奔梁山。燕青打听着往山东去的方向，迈开大步就奔梁山坡方向走来了。一边走着心里边还合计，我这么走沿途之上得住店吃饭呢，现在囊空如洗，分文没有，我往哪弄点钱去？哎呀，事到如今真是一文钱憋倒英雄汉。燕青第一次感觉到这钱的重要性。燕青想，没有别的办法呀，只有一条道，那就是劫道。燕青长这么大，别看精明透亮，什么都会，吹打贪拉，文的武的样样精通，就是没劫过道，没当过贼。燕青想，为了救我的主人，只可做回贼了。对，袖子里边有袖箭，我身上有单刀，要劫回道，我琢磨着那还是万无一失的。走吧，我劫谁呢？我碰上谁我就劫谁。哎，老的不能劫，小的不能劫，女的不能劫，穷的不能劫， 我得劫那个岁数正相当腰里边有的是钱的人，就是这个主意。要不说有良心的人劫道都有挑剔。燕青一边往前走着，一边注意着有打对过走来的行人。他这条道啊比较背，老半天碰不见一个人。第一个碰见一个老头，燕青一看这老头比我还穷，穿的那衣服破衣啰嗦，我能接他吗？又待了一会儿，碰见一个老太太拄着个拐杖，瞅那意思是要饭的，我接他干嘛呀？燕青说，人要是背了时倒了运呢，想做贼都没法做。哎，这道上怎么就碰不着一个阔人呢？
哎，刚想到这儿，一看有打对过晃晃荡荡走来两个人，这两个人很年轻，30来岁二十往上，
有一个个比较高一点的，还有一个略矮一点的。个高这个穿着一身青，青缎的绑身扣，腰中系着8丈宽的丝兰大带，双垂灯笼穗只打迎面箍以下，足下蹬着薄底快靴，斜背着一个兜囊。个矮一点这个身上穿了一身白，头上戴着甩头疙瘩金，迎门倒挑3尖刺过叶，左鬓边戴着一朵青绒球，现白点满天星。身上是绑身扣，足下蹬着薄底快靴，背后背着一把单刀。燕青一瞧，哎，这两个像有钱的，不但像有钱的，还像是练武的。哎，不管他怎么样，得劫他。燕青跟这两个人呢擦肩而过，擦肩而过，过去之后，燕青一伸手把刀就亮出来，亮出刀来一拨身，跟着这两个人就走下来了。这两个人在头前走着，一边走两人一边说话，一边说着话好像有所觉察，因为后边有人跟过来了。这两人一回头的功夫，燕青把刀一横，喊了一声站住。
哦，干什么？还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别走了，兜里有钱没有？放下点儿。
哈哈，就看高个的这位乐子，你这个劫道的还挺客气啊，兜里有钱让我放下点儿，还不让我全放下，你想要多少？
要多少？你那个兜囊里边有多少我要多少，掏出来撂地下。
哎呀，我头一回碰见这样做贼的啊！跟我商量着办。我得问问你，你既然要劫道，你把我的钱劫了去干什么？如果说你把我的钱劫了去，要是做正经事，不说兜囊里边的钱，我这朋友兜里边的钱都掏出来给你。如果说你要把我的钱劫了去胡作非为、吃喝嫖赌，不但说我不能给你钱，同时我还要把你这身衣裳扒下来给我撂下。
呀，燕青一听，今儿我碰上贼了，贼吃贼吃的肥呀，他要扒我。
燕青说，我告诉你，我用你的钱有大用处。
什么大用处？
我救我的主人。
你的主人是谁？
我的主人玉麒麟卢俊义。
啊，卢俊义，
你是谁？我不告诉你。
燕青心想，我能报浪子燕青吗？我报出名来，万一传出去说我在这还劫道，这不是露脸的事儿，让别人听见我丢人呢。
你不告诉我，
那我怎么能给你钱呢？我给你钱之后，你怎么能救你主人呢？
你把钱给我，我要上梁山，我去找宋江，我让宋江救我的主人。你们知道宋江吗？宋江那可是梁山上的总头。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们怎么能不知道宋江呢？宋江那是我们的大哥
啊！你们两个人是谁？
不知道？告诉你，我人送外号并关锁，叫杨雄，这个是我的兄弟，拼命三郎石秀。
燕青一听，哎呦，这是两位梁山好汉。燕青赶紧把刀入鞘，抱完拱手，二位好汉，你们来的正是时候啊，快点帮帮忙吧，我的主人被人家捉去了。 杨雄跟石秀两个人真是奉了宋江的命令到大名府来探看卢俊义的消息来的。杨雄石秀一听燕青说这番话，就问燕青怎么回事，燕青就把详细的经过跟他们背诉了一遍。现在我的主人已经被梁中书又给抓回去了，你们二位要到在大名府，你们也救不了他，要探听消息，这是最确切的最新的消息。我现在打算奔梁山去，得送信，要想救我的主人必须在梁山发来人马，非此不能得成。杨雄一听，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跟你一块上梁山。石秀啊，你上大名府去一趟，戴宗还在那儿，你到在那里找到戴宗，探听卢俊义被押回大名府之后安排的什么地方，是押在监狱里边了，还是另有押他的处所，探听明白消息，单等我们的兵发到大名府的城下，你好做内应。提命三郎石秀说，我知道了，这话你领着燕青上梁山吧。杨雄说，咱们就这样。当时并官佐杨雄跟浪子燕青两个人拨转身来奔梁山去了。拼命三郎石秀啊，他迈步够奔大名府，到了大名府进了城，找了一个店房他就住下了。住到这店里边，他打算第二天去找戴宗，想从戴宗那里边了解一下玉麒麟卢俊义的情况。可是就在这天晚上，店小二闲不见的上他这屋来了，跟石秀啊闲聊。可爷，明儿个您干什么呀？石秀说，明天我去会朋友。哎呦，明儿会朋友啊？可爷，我告诉您啊，明儿个可别会朋友，改个日子吧，明儿个出去可不方便。啊，怎么的，有什么事吗？明天大名府十字大街要杀人的，告示都出来了。杀谁？杀谁？杀的这个人可是我们北京城大名府鼎鼎赫赫有名的大人物，玉麒麟卢俊义，卢员外爷。师兄一听，当时这心里边咯噔一下，明天就杀卢俊义啊？为什么？
为什么？
听说呀，这位卢员外爷呀，跟梁山上那伙贼寇啊勾串起来了。他呀是二把金交椅，我们这梁中书呢把他抓起来压到监牢里了，给他判的罪不算重，没判死罪，判了一个充军发配奔沙门海岛。可这位卢员外爷也不知怎么没想明白，约了几个人啊在道上把那借差给宰了，俩借差一个没留啊都给杀了。事情爆发之后，我们这位梁中书就急了，各撒出人马捉拿卢俊义，最后也真把这卢俊义给抓来了。抓来之后，梁中书也火了，刻不容缓，说立即斩首，明儿就杀，就在十字大街上。您说说，卢俊义那在大名府那可是头等富户，头等的人物，官称的员外呀，没想到这员外也有这种下场。哎呀，要不说这个人呐不容易呀，说不定什么时候就遭一场飞来的横祸呀。哦哦，这话可不假。当然不假呀，这个三节六项的大伙都传开了，明天我们这个店都关板，上街上看杀人的。嗯嗯，好，照这么说我也去看看。在什么地方？十字大街呀，从我们的店门口往前走，过一个路口就是最大的那个十字街。嗯，好，我明天早点去。对了，您看看，没看过杀人的吧？没有，明儿开开眼。好嘞。拼命三郎石秀这一宿没睡觉，石秀翻过来调过去，心里合计呀，这怎么办呢？明天就要杀斩卢俊义，梁山上派兵，你就是长了翅膀飞也飞不到这儿来呀，不赶趟了。可是这城里边只有我石秀一个人，戴宗你在哪儿？我也没工夫找他去了。我石秀到这儿，我就袖手旁观，置若罔闻，我就不管。眼瞅着卢俊义被杀了，回到梁山一见了宋大哥，我怎么交代呢？那么我管得了吗？
我一个人能救卢俊义吗？
哎，这件事情既然让我摊上了，我就为朋友尽义气尽到底，管能管到哪算到哪，我就一个人劫法场，不然的话就不是拼命三郎。这师兄决心下定。第二天早晨起来，早班的起来，洗完了脸，漱完了口，告诉贪官得买了一份早饭，吃完了早饭出了店房，上了街，直接够奔十字大街。杀人是在中午，他老早的就到十字大街这个地方，旁边有个茶楼，就上这茶楼，往这茶楼里边一走啊，今天这茶楼的生意特别兴旺，已经有十几位茶客都已经上楼了。其实啊，这些位都不是来喝茶的，是看热闹的。因为在这个茶楼上，把窗户支开，凭窗往下一望，正好看见杀人的刑场，看得最清楚，看得最明白，所以他们老早都往这占座来。拼命三郎石秀一上这茶楼的功夫，靠窗户这个座就闲着俩了。石秀选了一个座位，就坐到这儿了。哎，茶博士，给我沏壶好茶。
哎，
哎，客爷，您来的正是时候啊！再晚来一会儿，靠窗的座都没了。知道，就为这事儿来的。什么时候杀人？那还早着呢，那得正当晌午。您要坐在这儿，可就别动地方了。您要是一挪地方，马上有人又坐这儿了。石秀说：“我坐这儿就不动了，一直等到他杀人开始。”哎，那您是明白人，您就慢慢的喝吧。石秀说：“要好茶。”哎，石秀坐在这儿，喝了一壶茶，又一壶茶，两壶茶下去就喝不了了，光在这儿往窗户外边看了。等着盼着盼着等着，天近中午的时候，刑场周围早已经清理干净了，很多官兵骑着马呼呼呼呼呼呼呼把这个刑场就给包围起来了。又待一会儿的功夫，顺着大道由远而近来了很多的公差，众位公差簇拥着一个官员，这个官员头戴着乌纱，身穿着红袍，在马上端人稳坐，骑着马来到了刑场附近，又打马上下来，一看刑场旁边搭着一个台子，台子上面放着一个桌子，那就是监斩官坐的地方，这官就坐到监斩官的位置。石秀一摆手，把这茶博士叫过来。哎，我说伙计，这官谁呀？茶博士又打窗户里边往外一探头，嘿，这您不认识啊？这是我们这个太守，姓吉，吉太守，看来今天杀卢俊义他的监斩。哦，吉太守坐在那儿，周围有几个公差保卫着他，吉太守比比划划的布派周围的这些差人，他让这些差人把那犯忧牌挂在那卢席棚上，然后又吩咐差人给他送水，差人沏了一壶茶给这吉太守端过来放到桌子上了。这功夫拼命三郎石秀冲着那茶博士又一摆手，过来过来。
哎，客爷您有什么吩咐？
还有多长时间杀人？
依我看呢，快了，这监斩官一来呀，马上的罪犯就得推来，待不住多大功夫。
哦，那好，你有开水吗？
哎，有啊，
给我来一壶开水放这桌子上。
哦，您这可真能喝啊，喝了一上午了还要来壶开水。
对，把壶给我提了过来。
哎，
一会儿这茶房提了一壶开水放桌子这儿。
石秀往外边看着，不大会儿的功夫由远而近，就看有一辆囚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奔这个方向来了。囚车周围都是很多的公差押解着，囚车里边被囚禁的就是玉麒麟卢俊义。这辆囚车来到刑场附近，有人把囚车打开，卢俊义又打囚车里边慢慢的走出来了。由于身带棒伤，走路还比较艰难，公差们推推搡搡的他往前走，在卢俊义身后边跟着两个人，手里边提着这鬼头刀，这是两个刽子手。
是谁呢？一个是铁胳膊蔡福， 一个是一枝花蔡庆，就是监狱里边的这哥俩。今天是他们两个掌刑，卢俊义被推推搡搡的来到刑场当中，刑场当中立了一个庄爵，庄爵上有铁环子，把卢俊义倒剪二背绑在了铁环子上。这功夫拼命三郎施秀冲着查博士又一摆手，哎，过来过来，柯爷你有什么吩咐？你把那个烧开的开水呀再给我来一壶，还来一壶，这壶您还没喝了呢。这你甭管，我现在就要开水，我看看就给你钱，这不就得了吗？哎，好。心想这位有点病，他弄两大壶开水他喝得了吗？好，我们卖水的还怕你买吗？又把这烧的滚开的一壶水滴落着放在桌子上了，两壶开水并排放在这儿。拼命三郎师兄往下瞧着，就看铁胳膊蔡福正在低低的声音跟卢俊义在那说话。说什么话呀？蔡福今天掌刑，他跟卢俊义说，卢员外，这可不怨小人呐，小人各个方面是想办法关照您的，您自己不加小心又让人家把您抓回来了，公事公派让我执行，我不得不这么办呐。卢员外，我可对不住您。卢俊义这功夫一抬头看了看蔡福，蔡姐姐，你的一片心我都知道了，上知下派不得不如此，我卢俊义死后绝不怨你，只求你手底下利索点，一刀给我来个快性，别偏了别歪了。袁民您放心，绝对不能让您遭罪。这功夫坐在旁边这位姬太守把那朱砂红笔提起来了，正准备着要往那个招子上勾了个对号，立即执行了。他吩咐一声宣读犯忧牌，旁边有人就念那个犯忧牌，念完了犯忧牌他这就画招子，画完了招子举刀这就砍脑袋。念犯忧牌那个还没等把犯忧牌念完了，坐在楼上边的拼命三郎石秀一看到时候了，我不能再等待了，他伸手先滴了起一壶开水来，这壶开水由打这窗户里边就扔出去了，第一壶开水就瞅准了那个监斩官脑袋了，咻，这壶就飞下来了。拼命三郎石秀这壶打的可真有准儿，一壶正打到监斩官那脑袋上，啪嚓，连砸再烫，呼，这监斩官嗷嗷的一声，哎呀，就手躺地下，像那个小鸡儿一样直打扑棱。监斩官姓急呀，这叫开水秃噜鸡。监斩官在这打着扑棱，这一喊，周围的人就全都乱了。哎，这怎么回事？旁边有些公差过来来救这监斩官，紧接着第二壶开水就滴了起来。他这第二壶开水滴落起来，本打算冲那刽子手的脑袋上砸，可是铁胳膊蔡福跟一枝花蔡庆这哥两个非常警觉，哥两个往旁边一扯身，抬头往上一看，啊，这哪儿？他抬头往上一看的功夫，拼命三郎师兄就知道这壶要打他肯定打不着了，既然打你打不着，干脆吧，便宜那几个差人得了，冲着监斩官周围那几个公差第二壶水又下去了，肉啊啪，这壶水没打着谁，掉地下了，一掉地开水四溅，把公差那些脚都给烫了，烫的这些公差们捂着脚面奔奔直奔，哎呦我的妈呀，今儿怎么的了，这是怎么漫天上往下掉开水呀？大家伙这一乱，拼命三郎师就把单刀手中一轻，在楼窗里边大喊了一声，哎，你们这些官军听着，梁山的好汉劫法场的都来了，速速闪开。说到这里，拼命三郎师兄由打楼窗里边一纵身，噌的一声由打楼上面就跳下来了。他打楼上面往下这一跳，官军们是一阵大乱，哗，拼命三郎师兄这句话说的有震撼力，梁山好汉都来了，官军们往四面看呐，哪个是梁山好汉？把那些看着那的老百姓都当成梁山好汉了，他们知道
这些梁山好汉往这来劫法场，肯定都得是化妆而来呀，扮成三教九流士农工商啊。你知道哪个是梁山的好汉呢？官兵们往周围这一看的功夫，拼命三郎石秀一纵身就来到了刑场当中。石秀这一蹦下来，铁胳膊蔡福和一枝花蔡庆这哥两个往旁边一闪身就躲开了。蔡福跟蔡庆本来就不愿意杀卢俊义，一听说梁山好汉劫发场来了，哥俩心想干脆吧，咱让道吧，要劫的话就干脆劫，劫着走了我们就省了事儿了。石秀跳到庄爵跟前，把刀一摆，喷喷绑绳挑开，抓住卢俊义，跟不走。卢俊义紧跟在石秀的身后，石秀手中摆刀奔着官兵就来了。这些官军一看这位石秀，两个眼睛都起了红丝了。官军们瞅着石秀心里面就害怕。石秀摆开单刀，气着咔咔气着窟窿，刀光闪出，有三四个官兵倒在了地下。官兵们往旁边一闪，石秀领着卢俊义就出了这刑场了。他出了这个刑场，但是走不快。为什么？周围都是人呐，看着那的老百姓呢都成千上万呢。再加上卢俊义身有棒伤，行走不便。卢俊义问石秀：“咱们上哪儿去？”石秀说：“你跟我来吧。”石秀心想：“我也不知道上哪儿去。”卢俊义以为来了很多梁山好汉，他一看面前就这么一个人呢，可这个整个刑场周围都全乱了套了。为什么乱套？官兵跟老百姓打起来了。官兵们不知道哪个老百姓是梁山好汉，有的就把老百姓给挤躺下了。老百姓被挤躺下能不急吗？跟官兵就争吵起来了。有的就给官兵一拳头，他给官兵一拳头，官兵把他就当了梁山好汉了，光就给老百姓这么一枪，把这个扎死了，那边急了，这全乱了。哇，其中摊押刑场的有一个五班都头，此人姓吉，就是那位监长官的兄弟。这位吉都头手中拿着刀，他仔细周围看了看，不对，说是梁山好汉都来了，我没看哪个是梁山好汉，那不就那小子一个人吗？众位弟兄们快跟着我，把那个人给我捉住。大家伙呼啦的一下子过来，把拼命三郎石秀和玉麒麟卢俊义就包围在当中。